刚刚查到的这个列王记下的以利亚升天啦、以利沙呢接续他的职分，这可以说是最戏剧化的一张圣经。虽然这么热闹，可是它里面的角色并不多啊。以利亚、以利沙那些从前给他捣蛋的那些王啊，不听话的王啊，都不知道哪儿去了。那百姓也没看见，就他们两个的对话。他们从这里走到那里，然后无论是从伯特利、从耶利哥，都有所谓先知的门徒。假的巴利的先知啊，耶洗别设的那些先知也都不知道到哪里去了。但是千万不要忘了，我们任何时候读圣经呢，一定要从里面找到自己，你找不到自己你就是白读啊。那这时候你从里面找，这有几个可能啊，我们自己是谁呢？第一个就是以利亚，他呼就上去了，这个大概不是我们。那还有呢，耶利哥那里有50个门徒，专门看热闹的。因为以利沙向以利亚提了嘛，说感动你的灵，加倍的感动我啊。那每次我们都要问这个问题，到底是加倍的圣灵呢，还是加倍的感动啊？其实说老实话，你怎么讲都可以的，因为你看英语的话，它比较像是 double portion， 两倍的圣灵。但既然说到你的身上，你也可以说是两倍的感动。那他跟以利亚这个对话有没有可能被门徒听见呢？实在是很难讲的，因为他们远远的观看嘛。那你想想看，马上就要有火车火马大旋风就要来了，这个旋风是突然起来从无变有呢，还是说那个时候已经风云紧急了啊？这个很难讲。那不管怎么样，门徒真的听见了吗？那你看这个因为外衣掉下来以后伊莎把它拾起来，他又拿着个外衣打水，他就从约旦河那头又过来了。这一过来呢，那些先知的门徒就说感动以利亚的灵，感动以利沙了。看英语的翻译，他实际上就是说以利亚的灵到了以利沙身上了因为这是一个很明显的一个交接，他的外衣掉下来了嘛，现在就交给以利沙了，这就叫做感动以利亚的灵，就感动以利沙这么翻也是一点都没错的。那当我们看见这些情节的时候你到底是谁呢？你是以利沙呢，还是这先知的50个门徒？后来这先知的50个门徒挺可爱，他说我们这里有50个壮士，对不对？我们那天看这有50个壮士，这50个壮士讲自己呢是讲别人，我不晓得。他们倒是挺同心的他们这个教会呢意见非常一致都跟以利沙讲，不行，我们要去找，我们要去找。以利沙就说，你们不用去找吗？那结果呢，这些人呢还是意见很坚强，一定要去找。所以以利沙就推不掉，就是他们闹了，这个以利沙都不好意思了。以利沙我 shamed， 我讲话讲不过你们，我成了弱势。好吧，反正你们要去找就找嘛。找了3天回来就没找到，因为你真的找不到了嘛。所以这些门徒我想这个角色大概也不是我们，我们都曾经做过这些糊涂事，但是呢，这段圣经绝对不是叫我们停在这个状况，这不行的。剩下一个可能性，那就是我们是以利沙了，对吧？你如果觉得自己是以利沙，那你读这段圣经呢，它的读法就不一样了。你得看在这整段的圣经里面，以利沙做了什么，以利沙没有做什么。他跟我的关系是什么？我应该怎么样的来效法他啊？以利沙呢，伺候以利亚这个伺候以利亚呢，在英语的圣经是说倒水在以利亚的手上，就是说以利亚洗手，对吧？以利沙就摆盆水来倒，以利亚可能要洗脚呢，就替他洗脚，就伺候师傅。也就是说呢，自从以利亚把外衣披在以利沙的身上呢，以利沙就把他原来的事情丢下来了，辞别了父母，他就来跟随以利亚，也没什么特别的事情。但是我们上次也说了，他很可能是看见列王记下第一章呢，从天上降火了，把那个见以利亚的那批人呢烧了100个，你看看。当然我们在这里有个问题，就是王差派着50夫长带50个人来对他说，神人呐，王吩咐你下来。哎呦，以利亚听了不顺耳，他就说，我若是神人，愿火从天上降下来烧灭你和你那50人。 以利亚这样讲的时候，他晓不晓得真的会有火下来？这很难讲啊，他也许真知道，对不对？那以利亚如果坐在山顶上，那以利沙是伺候他的，应该也离得不远啊。烧了两次，最后呢，以利亚还真的跟着第三批的人就回去见了这个亚哈谢王，非常危险的。那个时候以利亚也没有空军，也没有战舰，万一进到撒玛利亚的宫里面，他回不来了怎么办呢？所以神告诉他不要怕，他就去了。那这些事情以利沙都看见，看在眼里了。热闹的事情过去了，来的是什么事情呢？以利亚跟以利沙讲，耶和华要接我升天了，这是以利亚知道的事情，而且这个话呢，很可能就在他们的门徒中间传开了。所以呢，以利亚就跟以利沙往吉甲等候啊，在等候的时候，往吉甲去的时候呢，以利亚可能就是很理所当然的带着以利沙去，没有跟他说我要去呢，你可以在这里等候啊，你不一定要跟我去，没有这么讲。那么这个吉甲到底是什么地方呢？因为有好几个地方，有吉甲呢是在山里面的，有吉甲呢是在约旦河旁边的。那大家如果记得的话，我是选择在约旦河旁边，因为这个是有历史意义的吉甲，以色列刚过约旦河的地方。从这里他们就杀到耶利哥去，他们在这个地方受了割礼嘛，把埃及人的羞辱都给他挥过去了。那所以对以利沙来讲呢，他开始知道这个以利亚升天呢，以利亚要被主接去的时候，对我这个人来讲呢，是人生最重要的一个时刻了。我现在到底再往下要怎么办？既然说要接你的师父离开你，对吧？这个离开你对以利沙是最大的威胁的，因为往后你怎么办？你到底你的服事是什么？那你还剩下一点点的时间，就是从吉甲一直到他被接走，然后就剩下你了。就好像我们在跟苏州的主日的交通，就是讲说主耶稣克西马尼被抓了之后，那彼得他就是怎么样啊，他就跟啊，一路上坡啊，就再跑过吉伦西，再往耶路撒冷去追，他才会最后到了大祭司的院子里面。那这段路是很孤寂的，可是是非常重要的，因为你不这样去追，你往后你怎么办，对不对？我们这人生的路程啊，可以说绝对分成两个阶段的，一个是你认识你的以利亚以先，一个是你得救以后，对不对？因为这个以利亚在旧约来讲呢，它代表神的灵，代表神的能力，他是活活的上天去的，因此从这方面来讲呢，你说他是耶稣基督的预表是没有错的。那我们不是故意去找到了耶稣，就像主讲的，不是你们拣选了我，是我拣选了你们。我们本来呢在耕田，在赶牛啊，有12对牛呢，我在最后头啊，胸无大志，不求闻达于诸侯，这样就可以了。结果有一天一下子，耶稣的恩典临到我们，他的外衣，他的血一下子把我们遮蔽，我们被感动了，就开始了这个所有圣经人物的历程啊，就是离开本地、本族、本家，舍了网，舍了船，别了父亲，来跟随耶稣。那我们也一再的跟弟兄姐妹讲啊，希望我们出去传福音，无论是我们的亲人也好，我们的朋友也好，你要告诉他，没有一个所谓做基督徒这回事。你不但是信耶稣啊，所谓信耶稣呢，其实就是跟随一个活生生的耶稣，这不是一个静态的信仰。你信了，我现在接受主了，我觉知了，然后你等在那看怎么办？人家告诉你说受洗班就受洗班，造就班就造就班，你太傻了，你就从圣经里面没读出自己嘛。你如果读出自己就晓得了，这个恩典一临到你，当时以利亚把外衣往以利沙身上一披，他扭头就走啊，记不记得？以利沙就跟着他了，以利亚回头很冷冰冰的跟他说，我对你做了什么事呢？主耶稣也是一样啊，他看到谁说你来跟从我，那有人说新买了2对牛要回去试试，那你就回去试试嘛。我娶了个妻，那你就回去嘛，好不好？没人逼你啊，我对你做了什么事情呢？我拯救你，你也知道我是呼召人来跟随我，你要是不知道来跟随，那是你的事情啊。感谢主，希望我们的弟兄姐妹都知道，信主不只是信主，信主是跟着活生生的一个耶稣，你要 跟着这个活生生的耶稣，你必须有所离开，而不只是有所接受。我们今天的重点往往都是在啊，你现在信了耶稣了，怎么样怎么样，你有什么样的祝福啦？不不不，你到底离开了什么啊？你离开了什么？你会发现圣经里面每一个被神所纪念的人，他一定有所离开的，他没有说没有离开的。利百加有没有离开他的本地本族本家？有啊。保罗、彼得他们有没有离开？有啊。而且这个离开往往是相当撕裂性的一个离开。但是离开了以后，你就算找到你的以利亚，就算你跟随了主，可能从他这个第一章一直到第二章这一段时间呢，你不过就是在那替他啊倒水在他手上啊，替他洗洗脚啊，呵呵，跟在旁边。那突然这时候不同了，就好像主耶稣从耶路撒冷最后的晚餐带着门徒下那个耶路撒冷的山坡啊，走过吉伦西，到了科西马尼那段路上啊，主耶稣已经跟他们讲了，从今以后我不在世上，你们却在世上，父怎样差派了我吧，我也照样差派你们啊，真理的圣灵来做见证，你们也要做见证，因为你们从起初就与我同在。你看主耶稣这个话多么抬举人呐、啊！他的起初是创世以前的起初啊，他是永远的主啊。主耶稣反过来讲，从起初你们就与我同在，怎么回事了？他开始在地上传道的时候，这些门徒就跟着他了。我们认识主不管几年，主耶稣也会对我们讲，从起初，从我选召你的那一天，从我把以利亚的外衣搭在你的身上，从你把你的牛啊宰了啊，器具烧了啊，肉都给百姓吃了，从那一天开始呢，你跟我同在。但是你要知道，今日要接你的师父离开你，你知道不知道？伊丽莎说我知道，但你问很多的弟兄姐妹，他不知道，他不知道有一个叫做你的师父要离开你的那一天。你说主耶稣不是永远与我同在吗？不错不错不错。有一天呐、主耶稣的话是对你说，从今以后我不在世上，你们却在世上，父怎样差派了我，我也照样差派了你们。这一天你要知道，你不要不知道这一天，你就每天坐在教会里面听到。什么时候你明白了那一天，那是你第二个重生的日子，但重生这个字不是这么用。对以利沙来讲，这一天太重要，他开始醒过来，他知道糟了糟了糟了，师父要不在了，师父不在我怎么办呢？把握最后的机会，跟着跟着跟着跟的时候，旁边还有一些这个先知门徒会给你出主意的，对吧？他为什么对他们说，你们不要作声，你们的意见打扰人啊，我需要自己知道以利亚被接之前对我有什么吩咐，因为他要是现在马上就不在的话，我是一点把握都没有，我到底应该怎么办？到了耶利哥，耶利哥的门徒也是一样，他也是一样的答案。那这时候先知门徒50个人啊在那看热闹，还好他告诉他们，你们不要作声，别吵别吵，现在太紧张了。然后我们那天也看了以利亚干什么，将自己的外衣卷起来用以打水，水就左右分开，二人走干地而过。我们那天也说了，这个代表着当初以色列人过红海，代表着当初以色列人过约旦河啊，这个不是一个解经，自己 一读就明白了嘛，大家的答案一定都是这样，对于我们来讲那个意义是一样的。现在呢，把水打开叫你往回走啊啊，有点像彼得要走那个回头路去追那个被逮捕的耶稣，也有点像耶稣要带着门徒从耶路撒冷走到克西马尼，你要怎么说都可以，总之都同样一条路，你要走过好几遍，你走过去的时候要明白那个历史的意义，并且要明白你这个时候是这个事件的中心了，已经不是摩西，也不是约书亚，也不是当时以色列的12支派，是你啦。当你走过这个水的时候，当这个水左右分开，你走干地而过的时候，你到底想什么？你晓不晓得这个是神的恩典临到你？你晓不晓得，如果圣经继续写的话，这一章这一节是完全看你啦，完全看你啦。所以你看保罗写信给罗马人， 岂不知你们受洗归入耶稣基督，是受洗归入耶稣基督的死。你难道不知道吗？你难道没有停下来想一想吗？你受洗的时候你可以不明白，但是总有一天你得停下来去想一想啊。哎呦，人家以后可不可以把我的一生当圣经读？你要么是一个正面的例子，要么你是一个间接。因为保罗过去了还不算，提摩太都过去了，提多也过去了，通通都过去了，剩下谁啊？剩下刘弟兄，剩下穆恩，剩下你，剩下我。每次读圣经，你如果明白，你如果回想你的受洗，你回想你开始跟随主，那个意思就是说，神一样，他的圣灵与我们同在，他观察我们，他记载我们，他看我们走得怎么样。以利沙跟着以利亚走过这个干地啊，你想他心里面那个震动是什么？这个震动跟五十个门徒是不一样，五十个门徒是看热闹的，圣经啊也和我们去看球赛不一样。你给我看球赛好贵呀、啊！你要是买那个最好的座位，哇，贵死你了！你要是不买那个最好的座位呢？哎呦，你坐得好远，你根本看不清楚。这五十个门徒呢，看得很近，咱们大家读一样的圣经，但是呢，实际上你在远远的站在他们对面呢，就在那看，那和那些远远的跟随耶稣的门徒有什么区别呢？到底以利沙的体会是什么？你体会不到的。因为你是一个看热闹的人，你是一个看球的人，对不对？想一想那个时候以利沙的心情是什么呀？你想完了，你应该想一想，说我有没有好好的去体会一下？我现在已经从水里面过去了，我马上还要过一条河，就是约旦河啊！约旦河就是当我死亡的时候，我要直接进到天上去，直接进到我恩主的面前。那个时候我已经没有机会了。我现在地上一切的机会就是过了红海，法老的军兵都死在里面了。你现在要怎么办？你到底要做什么？好了，以利沙惊心动魄的走过来，当然约旦河不像红海这么宽，是不是？这是我们的猜想。以利亚就问他了，他说：“我未曾被接去离开你。”他一再的强调的是，不单是被接去啊，对以利沙来讲最重要的事情是什么？离开你，离开你，离开你，离开你，你要听清楚了，等一下就看你了啊！等一下你就是习近平的接棒人了。你要我为你做什么？只管求。你要我为你做什么？只管求。其实他这个问题不问也可以，是不是？不问的话，难道那个外衣就不掉下来吗？肯定还是掉下来的，这不太一样的啊。明明天父知道你要恳求的是什么，他要你说出来，因为你这么一说出来之后呢，等那个外衣掉下来的时候你就明白了。这下子呢，不单是神要给你的，你自己也说了，这个就是神与你同在的一个明证，你再也不会有任何的疑惑了。因为不是说你师父上去了，你也没跟你说什么话，他掉下去衣服你就非得穿着不可。没有啊，你要我为你做什么你只管求。你觉得你还少了什么你就说吧。啊，那这个说的要说的对呀、啊，你不要跟着是以利亚，你觉得你少的是少上了个神学院，你也不要跟着是以利亚呢，你觉得你就是少了部电动车，哎呀，不是这么回事的。以利沙到这个时候，他应该有一个见识，我的师父之所以是我的师父啊，他的根源不是因为以利亚，根源是因为感动你的灵，这个灵是谁的灵啊？耶和华的灵。感动你的灵，加倍的感动我。哎呦，我们觉得这个太贪心了。可是以利沙不见得是这个意思，他可能觉得说，你那以利亚好像生下来就与众不同，圣经从来没告诉我们那怎么回事。那我呢？我以利沙是干什么？工农兵同志，对吧？是做农民的百分之百的。你说以利沙受过多少教育？他可能觉得我没受过教育。见过什么场面没有？没见过什么场面啊！以利亚一出场就直接跟亚哈王打交道，哎，我哪里有这么大的本事啊？所以他说这个加倍的感动我啊，可能是因为我笨，我不行，我实在程度太差了，所以你感动我，对吧？不管怎么样呢，这个所求的难得，这个难得是以利亚自己都没把握的， 因为他也不知道啊，神到底会怎么做工。你现在求的是求神在你身上加倍做工，不管是因为你笨呢，还是因为你想为神国做大事，人他不去管他，这是神要做的事，这不是我现在要给你的东西，对不对？我如果能教你什么，我就教你了嘛。反正呢，以利亚呢，他到这个时候他一定是非常非常属灵的，到这时候他所讲的话，那肯定是出于圣灵的。他就说，虽然如此啊，虽然这个我不能够干涉到，我没办法告诉你说中南海到底会怎么决定，我也没办法告诉你说川普的税到底是百分之几。据说他最近收了这个瑞士银行的一个金表，一个金条啊，突然瑞士的关税从50%掉到15%了。哎，他可能数学不好。哎，我不能告诉你上级要怎么办，但是我可以这么说，要是你看见我，眼睁睁的看见了，你就会得着，要不然呢，哎呦，恐怕是不行，恐怕是不行。那以利亚说这话有没有点，有没有点忽悠啊？我觉得是有一点的。你就说我不知道也可以嘛，对不对？但是他有个把握，恐怕是可以的，虽然很难，因为你既然跟得这么紧嘛，啊，一步不离嘛。那话还没讲完，他就上去升天去了。那这个时候伊丽莎才开始讲话。你要注意到啊，伊丽莎这个人出场啊，虽然是非常的不起眼，他一开头他就是个做事的人，对不对？那时候伊利亚把他外衣披在他身上，他就说我要干什么，然后我再来跟随你。伊利亚就说我向你做了什么，你爱干啥干啥的意思，对不对？然后他就没再说话，直到这时候他说的第一句话是，愿感动你的灵加倍的感动我。所以弟兄姐妹，不管你是要为神做大事，还是你觉得自己实在是不够，一样的，这个小抄已经在这里了。主耶稣复活以后，你要怎么祷告？感动彼得的也感动我，感动保罗的也感动我，因为我笨啊，再加个关税15%，感动我，好不好？我不求加倍，但是这个是你要求的，你要求那个耶和华的灵感动啊，不要光在那边求说，哎，我还没有装备好。有神的灵与你同在，你就装备好；没有神的灵与你同在，你装备的再好，通通是白搭。你要专心，越到这种时候，你越要专心。这是以利沙在列王记下出场的第一句话，第二句话不得了了。要是我们看见的话，嘴巴张开，眼睛傻傻的就瞪着说，哇，多加看见了得了得，无尽看见这个咋地，这个咋地，哎，我们说什么。伊丽莎看见就知道他的心在哪里了，他的心在两件事情上，第一个是他在伊利亚上，第二个是他在以色列上，对不对？他没在想我的牛我的田，从今以后我自由了，从今以后我要去干什么。他的眼睛里面只看见两件事情，一个是我父啊我父啊，他知道这个以利亚所代表的就是在这个败坏紊乱完全背离正道的以色列国在这个世界上神做事的唯一的管道，他所能够接触到的就是以利亚，就是这位复活升天的，他一定要专注在这件事情上。那以利亚和以色列国的关系是什么？我现在是接续你做先知，我们现在是接续保罗做传道的功夫。我们是为谁传道啊？不是为了我做个大传道人，也不是我带了多少人信主，是不是？是为了以色列。那以色列需要什么？以色列需要战车马兵。这个战车马兵是为了谁啊？是为了以色列的仇敌，是为了以色列的败坏。为什么以利亚是以色列的战车马兵？他杀了谁呀？利的先知、亚瑟拉的先知，通通都杀在耶和华的祭坛上。他把那个不认识神的百夫长一烧，烧了100个烤肉，是不是？我父啊，我父啊，以色列的战车马兵啊！现在看一下穆恩这样的年轻人，小卫像陆家这样的年轻人，我们的一个祷告是什么？你们做以色列的战车马兵啊，我们真的是要做以色列的战车马兵啊！你要相信，你要抓准了，既然神的灵可以感动保罗，既然可以在12个使徒身上做这么大的工作，那你们现在3、5个人，他像我们的马成鱼，你要立志做以色列的战车马兵啊！ 这个心智上要做大人，什么样的心智？为了我骨肉之亲，你不要光想，我宁愿与主隔绝，我们没这个本事，但是你仍然可以做以色列的战士马鞭，尽你一切的力量去打这个属灵的战。这句话喊的实在是太惊天动地了，从这句话里面证实了什么？以利沙已经预备好了，神所要的就是这个。你看得准不准？不单是你看准了以利亚升天的那一位主是你的父，是你的榜样，你照着做就可以了。还有呢，你不能忘记以色列，你不能忘记你是干什么的，你是战车马兵，战车马兵是死在战场上的。这个预备好了，神很放心的干什么？以后不再见他，以后不再见他。以利沙也放心，你能做的做完了，你要的以利亚已经说了。你现在呢，看着以利亚活活的升天，你也晓得了。于是呢，这个顺序应该是反过来的。他看见什么？以利亚身上掉下来的外衣啊！这一掉下来，他应该明白了。不但他知道了，这五十个先知的门徒也知道，因为那个代表耶和华的能力，代表耶和华的高，对不对？天上下来的高以利沙做先知。那以利沙第一件事情，他需要非常直觉的做一件事情，是什么事情呢？把自己的衣服撕为两片。这撕为两片是什么意思啊？他要不要了？不要了，不要了。以前我所穿的那一套东西，我完全把它扔掉。哦，这个是最关键的时刻。你不能说我以前的衣服还在，哎，现在又掉下来一件外衣，是吧？名牌的，进口货，天上下来的。外面穿的是以利亚，里面呢穿的是仍然是赶牛的那个以利沙。不行啊，不行啊，把自己的衣服撕为两片。我相信弟兄姐妹，你如果是信主的，你如果啊在神面前有心智，你应该知道这句话对你的意义是什么。对我的意义是一样的，把你从前一切认为你所知道的，从前你一切喜欢对人家讲的，你全部把它撕了。你觉得你有口才是不是？别讲话了。很有学问是不是？全吃掉。你现在只剩下一个东西，就是以利亚身上掉下来的外衣，没有别的东西了。这时候你在什么地方？你在约旦河的另外一边。以色列在什么地方？以色列在约旦河的这一边，先知的门徒都在这边。其实以利沙要是他继续说，那我就往摩押地去吧，也可以。我现在还没娶老婆呢，也可以。没人管你的，他需要很直觉的知道我现在该干什么，因为他的心就是以色列，他的心就是以利亚，所以他就回去站在约旦河边。这是什么？旁边看你觉得是圣灵的感动，你如果是以利沙的话，其实是你自己的决定。你怕不怕？现在没有人替以色列打仗了。你站出来不站出来，你站出来的时候，你自己从前所依靠的一切，不要说牛没有了，器械没有了，连衣服都没有了，什么都没有了，你只剩下以利亚的外衣，这就是你了，这是一个新的你。你敢不敢？敢就回去站，站在约旦河边，然后他就以利亚掉下来的外衣就打水了，水照样分开啊，以利沙就过来了。他这个过来跟刚才的心情是完全不一样的。他刚才过去的时候，可能心里面还觉得，哇，摇得摇得，是不是？这太牛了，比我砍掉的那两条牛太牛，这以利亚实在是太牛太牛。现在他这么一打，水也开了，水也分开了，他就一个人一步步走过来，走过来是干什么？我告诉你，恐惧战惊承接的这个指纹。他已经来不及想了，他每往以色列靠近一步，他就知道你现在是谁呀、啊？以色列的战车马兵，你不能犯错，这就是你的，因为你自己问的嘛。耶和华，以利亚的神在哪里呢？就打这个问题，我们都会问，对不对？区别在哪里呢？你有没有接着以利亚掉下来的外衣？你敢不敢拿起来打水？在众人的面前，你就打，你就要，要不然就给你开，你走不走过来？ 我们现在都讲说，哎呀，这么多人不信，那谁能够传给他呢？谁还有宋尚杰的能力呢？对不对？保罗的神在哪里啊？哎呀，神不做工啊！现在在这个时候啊，中国的邪灵太旺盛啦。但是不是耶和华不开这个水啊？是你不打，是你不穿这个外衣。然后伊丽莎就过来了。过来了以后，他做了两件事情，我们那天也说了。第一个就是医治，你可以说是恩典。耶利哥这个城，你说他到底有什么好嘛？当初城墙毁了以后，都不准再建城门的，还是亚哈还是谁的时候，不是有人在立城门的根基就丧了长子吗？但是耶利哥的城人呢，觉得哎，这个城地势美好，你看见了没有？他们所求的跟伊丽莎向伊丽亚所求的完全不一样。这城的地势美好，我主看见了，只是水质恶劣。你现在做以利亚的接班人，你是耶和华的先知，你就显个神迹给我们看吧。以利沙没有说我的时候没有到，我做先知就是给你们过好日子的吗？没有，他第一个职分是一个恩典的职分，这也是我们应当做的，不需要再去判断这个人是不是预定得救的，这个人是不是值得主救的，那这个人是个妓女，是个税吏，我不想跟他一起吃饭。不不不，人家向你要什么你就做。主耶稣第一个神迹也是一个恩典的神迹。以利沙第一个神迹是恩典，是非常温柔的，不论断人的，完全是医治的。那水治好了，直到今日，看见了没有？不是治好一下下。这是耶利哥啊，耶利哥就好像主耶稣来的时候撒玛利亚一样的，这个撒玛利亚仍然代表北国的人，这耶利哥甚至代表当初迦南被灭的那些人。但这就是我们的恩典，这就是我们的职分。但是你不只是如此啊，星期五也讲了，有人笑他，你看看这个笑他到底怎么回事呢？说那天我听利川讲，我才稍微说，也很可能是这个样子。以利亚提上去，他这职分交给以利沙，肯定消息就传得快了，传到那里去了，都是先知的门徒嘛。那有些童子从那城里出来，管他这些童子是谁呢？总之他们就说秃头的上去吧，秃头的上去吧，这上哪儿去了？正上去的时候，我们这么翻呢是上那个城去，但是也许这里面有个意思，就是说你的师父被提上去，你也上去给我们看吧。那是对于你配不配得这个职分的一种讥笑，至少我们这样解释的时候呢，就稍微说得通。以利沙是已经经过他们了，回头看见他奉耶和华的名，这就表示他心里是有感动的，就咒诅他们。哎，可是他这个咒诅跟这个伊利亚的咒诅不一样。伊利亚说，我若是神人，我若是秃子，愿你们被两个母熊撕碎。没有，伊利莎只是说奉耶和华的名咒诅他们，于是两个母熊从林里出来，撕裂他们中间42个童子。我们今天一看到这个事儿呢，我们就替这些童子打抱不平。其实最惊心动魄的是谁啊？伊丽莎。这个对伊丽莎的意义远远超过其他的人，他自己奉耶和华的名咒诅他们，有这么大的能力。那今天主耶稣跟彼得讲了吗？你们在地上捆绑的在天上也捆绑，你们在地上释放的在天上也释放。你不要光看那个母熊跟42个童子啊，今天当我们成了福音的使者的时候，或是把福音给这个人，或是不把福音给这个人，或是让他得释放，或是让他被捆绑，当你心里面弃绝他的时候，你晓得吗？他不是被母熊撕裂啊，他的灵魂很可能就永远留在永火里边了。所以我不知道我们这个满福的弟兄姐妹记得不记得，我们当初开始的时候，我们在这个地方就发福音的通知，对不对？我们发福音通知，大家就这么折折啊，贴着贴邮票啊，对不对？你们不晓得这之前还有一个手续啊，还有一个手续就是我跟 Kim 嘛，把所有中国人在 Pearland 的地址都弄下来很多啊，啊，有的呢看着像韩国人，有的看着像越南人。有的呢是中国人的名字加上洋文的 first name， 有的人是嫁给外国人的，那你要不要寄给他？我们就是一个聚会的通知，你要不要寄给他？里面还有点福音的信息。我跟 Kim 每次做的决定，尤其是第一次，你要寄给他， You never know, 你不知道，你不知道，对不对？也许他一直没有听到福音，也许他根本就是基督徒，那不是我的事情。但你要晓得，当我们要传福音给这个社区的时候，那个职分是真的，不是假的。你把这个人的名字从我们的这个 mailing list 上去掉，这很严重的事情啊。那时候伊丽莎，他看见，他这一下他知道了。那他怎么办？他怎么办？他就从伯特利上到加密山，从加密山回到撒玛利亚。这个就是说，咱们章回小说里面所说的一夜无话，一路无话，他干什么？那天稍微跟大家提了一下，他必须花相当的一段时间来回到他师父所去过的地方，他需要到那个地方，好好的预备他自己。那这些的预备呢，也是一个穿上新外衣的预备，也是一个把自己的衣服撕为两片的预备。那以后伊丽莎的事情呢，我们到了下周再去谈。但是对于我们自己来说呢，这一些的事情其实对我们是非常重要的。今天许多服侍主的人，他身上他没有那个耶和华的能力。当他传道的时候，那个水不开，约旦河的水不分开，他不能够让人出死亡入生命。为什么？为什么？因为他没有认定了我父啊，我父啊，以色列的战车马匹，他没有受到伊丽莎的这个震撼，他知道说你所说的每一句话，要么是让人得医治，要么让人受审判被撕裂，而且他没有把自己的衣服撕为两片，就把那个以利亚的衣服罩在外面。在新约圣经，在罗马书里面，然后在其他的书信里面也这样说，你们要脱下旧人，穿上新人。这个脱下呢，可以说比穿上更重要，因为本来这个衣服就是从天上掉下来遮盖你，本来这个衣服就是你更天更天更天，突然以利亚往你身上一披，我们就披戴了基督了，对不对？但是你这个撕成两片是你自己要做的啊。圣经里面还有一个人，我们可以稍微回头看一下，这个人呢就是没有撕成两片的人呐、这个人可热闹了，大家对他也很熟悉的。这个人是谁呢？扫罗嘛。以利沙是干什么呢？在田中赶牛。以利亚一来，他就把牛宰了，器具烧了，就来跟随以利亚。扫罗是干什么呢？扫罗是找驴。他一找驴，他也是找几天呢？找三天，跟那些门徒找这个被提的以利亚一样。扫罗的父亲基士丢了几头驴，你带一个仆人去寻找驴，找着找着啊，听说这里有一个神人为众人所尊重的啊，就到他那儿去。后来撒母耳给他吃祭肉啊，在临走的时候就跟他讲啦。次日清晨起来，黎明的时候，扫罗在房顶上，撒母耳就呼喊他说：“起来吧！”看看这个家伙跟以利沙不一样吧？他在房顶上干什么？睡觉呢。昨天扫罗已经知道了，神人跟他讲，你三日前三日丢的那几头驴别挂念了，找着了。以色列众人所仰慕的是谁呢？不是仰慕你和你父的全家吗？扫罗不是听不懂这句话，他只是说，哎，我家不是是小的家呢，你为什么对我说这话呢？重要的是谁对你说这话？你知道他是神人，神人对你说这话，你光想这事儿就没有问题了吗？撒母耳不说话，你不知道在跟着他吗？你不知道跟着他寸步不离吗？头天还跟你同席，还让你做守卫。第二天的撒母耳为什么要上房顶跟扫罗说话？找不着他了，扫罗在房顶上就没说，睡觉的，要不然撒母耳干嘛叫他起来呀？以利沙不一样，他寸步不离。我指着永生的耶和华起誓，我永不离开你。撒母耳说：“你起来吧，睡够了。”我送你回去，扫罗就起来，他怎么不说我不回去呢？你送我回去，然后我以后怎么办呢？ 你得做我的师傅啊，全部没有，全部一点反应都没有。这两个人的区别是天差地，这两个人的区别也就是今天我们在教会啊，尤其是诸位弟兄啊，我们所得到的是天上掉下来以利亚的外衣，我们所处的时代是以色列正需要战车马兵的时候。到了城角，撒母耳说，你吩咐仆人先走，我要把神的话传给你，然后高了他与他亲嘴，这不是耶和华告你做他产业的君吗？然后给他吩咐了你将会遇见什么事情，又遇见什么样的兵，这不像是以利亚对于到底我怎么背题，你会看见什么东西，一点把握都没有。撒母耳是100%告诉了扫罗，最后跟他说，你看到这些兵弹琴鼓瑟啊，吹笛的，他们都被圣灵感动说话，你也会被耶和华的灵，他不是一点点感动，大大的感动你哦，你就与他们一同受感说话哦，你要变成新人哦。还有最后一个吩咐，你一定要趁势而作，你一定要趁势而作，你不要糊涂。这一切的事情应验，不是一件两件应验了，每一个细节都应验，甚至你被神的灵大大感动，你要变成新人都替你定义的，就是我们新约的话来讲，他的灵魂苏醒了，他承接了一个职分，他从今以后不再是从前的那个找驴的扫罗了，你要趁势而作，讲得这么仔细，因为神与你同在，就一个吩咐就好了，你下到吉尔等7天，等我到了会教你。扫罗听了这么多话，有没有任何的问题啊？没有任何的问题。有没有把身上的衣服撕成两片了？没有。他后来有没有被神的灵感动变成新人呐、得了一个新心呐、有啊有啊有啊。但是扫罗干什么？第一，等撒母耳帮百姓召聚起来的时候，你们要求一个王是吧？我现在已经高了一个王了，那个王在哪儿呢？哎，我证实给你们看，这高的是对的。我们就用抽签的办法，抽出便雅敏的宗族，哎，抽出马特利族，其中又抽出剩下最后一个人，果然是这个谁呀？扫罗。结果他干什么？他躲起来了，众人找他找不到。你看见了没有？这个人不是不知道啊。他不是不知道以色列需要战车马兵啊，他拿自己也不知道怎么办，他拿以色列他不知道怎么办，他慌了，他只有躲起来，还躲得很好诶，还要问耶和华到哪儿去了，找约柜都没这么麻烦，结果耶和华说他藏在器具里边，他也许藏在神学院里面，他也许藏在自己家里，还要众人跑去啊，领他出来，就怕没把他聘出来。他站在百姓中间，哇，果然是比众民高过一个头，众民大声欢呼，愿王万岁。唉，这个以利沙跟扫罗对起来，你就知道怎么回事了。我们一般比较拿扫罗跟大卫比，对不对？但实际上，这个是王，那个是先知，是一样的。他和以利沙比起来，那实在是差得太远。那你说以利沙到底做了什么？我再提醒大家一次，我父啊，我父啊，以色列的战车马兵啊，他把衣服撕两半，他拿以利亚的外衣打水，说：“耶和华，以利亚的神在哪里？”啪就打下去，他就走过去了。扫罗跟他完全不能比呀、这时候撒母耳告诉他下面应该怎么办，撒母耳将国法。这个国法是什么？其实就是肯定也离不开从摩西传下来的，而且当初摩西就讲了嘛，你们当以后立王，那个王一定要把这些律法书啊带一份回家去、平生诵读，那带一份回家去很大捆的、你到犹太人的圣殿里面去看了一大捆羊皮卷了。然后呢，你看扫罗干什么？扫罗往基比亚，他干什么？回家去。以利沙回家不回家？不回家，好，你回家去就回家去吧。神还没丢弃他，神感动一批人跟从他。哎，那你说，哎，这批人后来到哪儿去了？我怎么从来不知道还有一批人呢？不见了，跟着都跑了，都从这个大教会跑掉了。因为扫罗不知道拿他们怎么办嘛。 然后有些匪徒啊，就跟那个伊丽莎一样的，有些小孩，小孩来笑伊丽莎说：“兔子，兔子啊，你上去吧，上去吧，你也飞给我们看。”伊丽莎回头就奉耶和华的名咒诅他们。扫罗怎么样？这些是匪徒，这些是大人，而且讲明了是匪徒，这人怎么能救我们呢？就藐视他，也不送他礼物。扫罗却怎么样？不理会呀、啊。我不知道弟兄姐妹有没有听一些传道人解释这段圣经，把刚才扫罗一切的表现用两个字来说明。扫罗这个人啊，很谦卑。你们有没有听过这样的讲道？那个传道的人大概是完全不认识主，这个对比太明显了。后来亚门王拿辖上来，对着基列亚比安营，长老就说：“你求你宽容我们七日，等我们打发人往以色列全进去，若没有人救我们，我们就出来归顺你，而且呢，任凭你把我们挽出个人的右眼呢、啊。”使者走遍了全境，来到扫罗的基比亚，这已经不知道到了第几天了。这话说给百姓听，百姓就放声而哭啊！所以这个百姓还是有救的，对不对？谁没救啊？扫罗没救，扫罗干什么去了？他被立王以后，他干什么去了？他去田间赶牛。他以前干什么呢？现在还干什么？神高你做以色列产业的君，你回家赶牛，百姓都哭了。你说什么？百姓，我以什么哭呢？这做王的知道的最慢，然后还有别人帮亚比人的话告诉他。扫罗听见这话，被神的灵大大感动。结果他的大大感动是什么？甚是发怒啊！你看见了没有？为什么圣经要写这些话？完全是一个讽刺的话。我们千万不要做这样的人。那往后的事情我们没有时间看了。他把牛切成筷子，托付使者传送以色列的全境，凡不出来跟随扫罗和撒母耳，他把撒母耳扯下坑来。你看看，人家撒母耳跟退休养老了，对不对？我替你们祷告就好了。不行，他直接把撒母耳的名字都扯出来，也必要切开他的牛。你现在是耶和华所立的君吗？啊，你这么说，耶和华就使百姓惧怕，他们都出来。为什么是这样一个恐怖而且肮脏的做法？他要传送以色列的全境啊！这是什么？给人发一块牛排，不是肉早都臭了。你可不可以接受死尸啊？不行啊！这是不是污秽事啊？他这个本事哪里来的啊？因为你要去读士师记就知道，当初他们要去杀这个基比亚的匪徒的时候，扫罗就是基比亚人，便雅悯的支派被杀了以后，他们又把基列雅比的人杀了，基列雅比的女孩子被拿来送给扫罗他们的祖先做媳妇，所以扫罗呢，他们可能根本就和基列雅比的是有血统关系的，是这些人恨不恨当初你们怎么样杀我们全族的人？恨，记不记得？记得，所以当初你们怎么样把利未人的妾切成12块传送以色列的全境，我今天照样传送以色列的全境。这是什么？就是他从前穿的衣服，他从前怎么做党员，他今天怎么治教会，他从前怎么搞革命，他今天怎么服侍神啊。弟兄姐妹，如果稍微注意一下的话，你会看见这样的事情太多了。为什么他没有把自己的衣服撕成两边？他没有像伊丽莎一样被这一切的事情所震惊，他也没有安静下来，回到伯特利，回到加密山，然后再回到撒玛利亚，然后还在那里等候。他没有做任何的事情，直到以色列、以东、犹大三个王来找伊丽莎，伊丽莎才正式开始他的服侍啊。但是不是因为那三个王，而是因为这一整段的经历里边，对伊丽莎来讲是刻骨铭心的啊。今天也许对大部分弟兄姐妹来讲呢是平常的日子啊，但是我们任何时候我们要说回到我们受洗的日子，岂不知你们受洗是受洗归入耶稣基督的死吗？那个归入耶稣基督的死是什么？就是从以利亚离开以利莎那一天开始的。任何时候你读懂了这件事情， 你就在圣经里面找到自己的位置。当你找到自己的位置的时候，但愿我们也能把自己的衣服撕为两片。但愿我们也能说，耶和华以利亚的神在哪里呢？但愿我们也能打水。当水也分开的时候呢，但愿我们也能走过来。当你这样走的时候，你这个人再也不会回到从前去了。千万不要像扫罗一样，坐忘两年，回家照常赶牛。耶和华的灵一感动你，你就是发怒，对不对？太可怕了，也太可怜了。好的，我们今天就讲到这个地方。希望弟兄姐妹在读圣经的时候，常常跟自己对照一下。也许今天就是你整个人生重新的开始。你说我应该怎么办？伊丽莎怎么办？你就怎么办？错不了的。